年羹尧
读了雍正皇帝的朱批谕旨，十分的后悔，他深深的懊恼自己为什么这么粗心，这么糊涂，竟然把朝前夕替四个字写成了夕阳朝前。所谓朝前夕替这四个字啊，朝阳的朝，乾隆的乾，夕阳的夕，警惕的惕，他给写成了夕阳朝前。按理说呀，在给皇上的奏折中写了错别字或者是用错了词义，那是有罪的。假如是在关键的地方写错用错，那更是了不得的事，少说也得发落一个大不敬的罪名。按说呀，年羹尧一向以儒将自诩，是不应该出这种错误的。可是那天大概因为自己太急了，气疯了，才出现了这样的笔误。这要是在过去啊，就凭自己立的功劳，赶上皇上高兴的时候，这其实也是付之一笑的事儿。皇上最多骂他个糊涂，怪他太粗心。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自己如今不得势了，还敢这么想吗？他知道光是这一字之错就能要了自己的性命。继续往下看，果然不假。皇上说，尔既然不许朕朝前夕替，则你西江之功，朕也在许与不许之间。这就是说，皇上原来封赏过的一切全都要收回去了，他说过的话，许过的愿，也全都付之东流了。果然雍正后边又接着说，朕已下旨给岳钟琪征西江运之职，由他接替，看来儿也当不起这个大字，着即改授杭州将军，建狱即行交割印信。这就是说，只因为一字之差，他的大将军一职就被撤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年羹尧可真是欲哭无泪了。朱批谕旨中还有这样一段话，儿放心，朕断不肯做藏功喷狗皇帝，但儿也要成全朕，火速启程回归。你那里小人太多，把你挑唆的换了失心疯，朕想保全你，怎奈尚有国法在呢？年羹尧捧着这份朱批谕旨，是看了足足有小半个时辰呢。他想再写一份折变，可是他知道再写也是白搭。皇上叫他火速回归，他敢不从命吗？就在这时，桑成鼎默默的走进来了，一见年羹尧失神落魄的样子，他也感到很痛心，不声不响的坐在年羹尧的对面。年羹尧抬头看了桑成鼎一眼，苦笑一声说，桑哥，你不要觉得奇怪，这事儿啊是迟早总要发生的，急也没用，怕也不行。我不敢说是为皇上立了多大的功劳，但是谁要想一手遮天，掩尽天下人的耳目，恐怕那也是办不到的。三哥，你看我这官当得容易吗？拼死拼活不说，辛苦了大半辈子，我图的又是什么呢？你看看我，如今像70多岁，再看看你，好像80多的老人。哎呀，都是未老先衰呀。现在好了，我们总可以解脱了，也没留下什么遗憾的事儿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钱挣够了，官儿也当足了。慢说，皇上还给我留了个杭州将军的虚名，就是贬为平民，我这一辈子也活得值了。桑成鼎却没有他那么洒脱，皱着眉头说，将军，我看没有那么轻松的事儿，皇上绝不会就此罢手的，他一定要……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被年羹尧摆了摆手打断了。他转身从柜子上取出一份卷宗递给了桑成鼎，桑成鼎接过来打开一看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原来啊，这里边装的不是什么文书，而全是银票。桑成鼎大约数了一下，足有70-80张啊，每张都是建票计付的10万两龙头大票，总数有700-800万两啊。他目不转睛的盯着年羹尧，二爷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 我们家是世寿年家大恩的家生子奴才，您这么做让我死了之后怎么去见我们老爷子？年羹尧长叹一声：哎，我的好三哥呀，正因为我们两家世代相依，我才要这么做呀。要真的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皇上要对我下毒手，那恐怕不光是我自己呀，我们全家谁也逃不过这场灾难。不瞒你说，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了，所以我就收留了十名蒙古女子做侍妾。现在他们之中已经有两个怀上身孕了，今天晚上你就带着他们离开这里，我派兵送你们到山西境内，你在那儿把兵丁们打发回来，然后就远走高飞。记住，不要投亲，更不要靠友，最好是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躲起来。如果我能过得去这道关口，我自然会找你们的，皇上也许会抄斩我满门。你千万要替我留下一个后代呀，假如有幸能生个男孩，那年家的香烟就有人承继了。二爷，我怎么能扔下您自己走了呢？别别别，我的好三哥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怎么，你难道想让人家把咱们全都一锅烩了吗？要不是怕别人生疑，这会儿我早就给你跪下了。说到这儿，他已经是泪流满面。桑成鼎抱着那个卷宗，好像是抱着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，不由老泪纵横。二爷，您的心我全都明白了，您就不要再说了，我照你的话办就是了，咱们总会有相见的那一天的，你可要多多保重啊。话没说完，一名军士进来禀告：年德将军，岳钟琪将军已经来到了仪门外，他说是奉旨来见，还有旨意要宣。年羹尧给桑成鼎使了个眼色，示意让他赶紧走，又大声吩咐道：放炮，开中门，摆香案，你这就去告诉岳将军，说等我更衣之后立刻出营。就这样，征西大将军一职由岳钟琪替代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年羹尧只好俯首听命，走马上任去做他的杭州将军。岳钟琪亲自把他送到潼关，然后把这一情形用800里加急直发京城。张廷玉接到岳钟琪的奏报，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儿。他急急忙忙带着这份800里加急文书到养心殿来见雍正皇帝。此刻雍正皇帝正和方苞在养心殿下棋呢，怡亲王允祥坐在一旁观战。雍正听了张廷玉的奏报，一边跟方苞下着棋，一边点点头说：好，他肯俯首听命，交出军权，朕也就放心了。方先生，这盘棋朕不下了，再下也是个输，朕输得起。不过与年羹尧这盘棋朕赢了，也赢得起。坐在一旁观战的老十三却淡淡一笑说：哈哈，皇上，这事儿办得如此顺利，真多亏了廷玉呀，他为皇上建立了不世之功，应该受到褒奖啊。张廷玉急忙训诫：哎，哪里哪里，十三爷过奖了，臣不过是遵从皇上的旨意办了点事儿而已，若说功劳，应当首推十三爷您和方老先生，没有皇上的决策，没有您和方老先生的参赞，年某人是不肯这么顺从的。雍正笑着点了点头：说得对，平心而论，年羹尧还是有一些功劳的，这功劳也不能一笔抹杀嘛。你们瞧瞧，这是他刚才呈进来的认罪折子，说他自己错了，而且表示愿意改悔，这就很好嘛。怕的是他心口不一，难以让人相信呐。在座的人谁心里都明白，皇上这话是不能相信的，因为他恨年羹尧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 如今既然抓住了他，就绝对不会轻易放手。只不过皇上还有些顾忌，怕别人说他是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、卸磨杀驴等等等等，所以不能操之过急，必须一步一步的来。斗转星移，沧桑更迭，昔日气焰嚣张的国舅一等公爵，节制十一省军事的征西大将军年羹尧，如今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一见年羹尧失了宠，那趁热攻击的人要多少就有多少。举国上下的官吏，谁不想表白自己的清白？谁又不想在这风云变幻中立功报效呢？所以一时间弹劾年羹尧的奏章就像雪片似的飞向京城，飞向紫禁城，直达九重。张廷玉把这些折子整理了一下，一共是100多件呢。他急忙整理好劫掠，带着这些折子到养心殿来见雍正皇帝。这么一来，雍正等于是有了口实，也有了把柄。于是雍正皇帝便下了诏谕，着杭州将军年羹尧降18级听用。这个旨意传到杭州，可难坏了杭州巡抚折尔克了。按照大清的官制啊，这朝廷的官吏一共分为9品18级，从正一品开始，往下依次为从一品、正二品、从二品。所谓从二品呢，那就是副职。以此类推，最小的是从9品。年羹尧现在这杭州将军的职位啊，是从一品。要是再降18级，那就一品也没有了，等于是未入流了。未入流那就是没有级别，而且这个级别上也没有武官呐。折尔克既无法遵旨，又不敢违旨，没法子，他只好去请示两江总督李卫。这李卫啊，不愧心思灵动，他很快就答复回来了，说你这个折尔克真是个大蠢驴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来。你怎么就没弄明白呢？皇上就是要革掉年羹尧的职务，你给他找个破城门，让他到那儿当个老君，看看城门，扫扫地什么的，不就成了吗？另外你告诉年羹尧，说过几天呢，老子亲自去看他。折尔克心想，好个李卫啊，可真能出点子。不过要想在杭州这号称天堂的地方找个破城门，又谈何容易呢？找了好几天，还终于在离杭州30里地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这座所谓的破城门。这是一个十分偏僻的镇子，全镇只有几10户人家，镇子的名字也很奇怪，叫留下。镇上有座城门不假，可早就破烂不堪了。不过从今天起，这个留下小镇的破城门口却多了一个看守城门的老君，从位极人臣、权倾朝野的大将军，到穿上带着烧饼一样大小的兵字号褂子的守城士兵。看起来虽然只有一步之遥，可对年羹尧来说却是天壤之别呀。此刻他才真正知道了人生的可贵，活着的美好。他18岁从军，22岁便官居4品游击。在圣祖康熙南巡的时候，因参与擒获伪朱三太子，护驾有功，被抬入旗级，拨归四爷雍亲王门下。2次随康熙西征准噶尔，在乌兰布通之战和科布多战役中，凭着一杆银枪出入于万马军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他武艺超群，勇敢善战，常在刀丛剑戟中横冲直闯，出奇制胜，因此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重用和喜爱。从此他便一帆风顺，年年晋升，从四川布政使、巡抚直到将军。可以说在他30年的宦海沉浮中，总是一个得意的弄潮儿，眼下他却突然从顶端一下子栽落到地面，落到一个小兵的下场，这怎么能够想得通，又怎么能够甘心呢？这留下是一个风景秀丽的江南小镇，北临富春江，南依龙门山， 河湖港岔四处纵横，镇子的北门因为年久失修，早已无法容身了。但是今天却住下了一个老君年羹尧，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，又是什么样的人。百姓们只是看到他每天默默不语的扫地、开关城门，偶尔也见他打打太极拳。有的时候他闲着没事儿，就拔那城头上的草。他用的是一把破铲子，慢慢的一下一下的铲呐、啊、铲呐、啊。他从来不与任何人交谈，当然了，也没有什么人来打扰他。只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才从省城那里跑来一匹快马，给他送来一些底报。那上边一一列举着他的滔天大罪，他便用唯一能得到的那支秃笔，在底报的背面写上自己的答辩或者认罪折子，然后交给兵士带回去。他在等着朝廷对他的最后裁决，也在等着李卫前来看他。夜晚他默默地躺在炕上，望着前面那残破又古老的城墙，听着镇子外边传来的富春江那潺潺的流水声，不由百感交集。他期望自己也能像这个小镇的名字那样被人们留下，哪怕是从此销声匿迹，永远再不出头露面，只是活着就心甘情愿了。但是李卫迟迟没来，朝廷发来的圣谕却是越来越严厉了。五月底，皇上的圣谕是这么说的：年羹尧招权纳贿，擅作威服，敢于欺罔，忍于背负，几乎陷朕于不明，思之痛切。七月十二日，又接到皇上的谕旨：年羹尧自任川陕总督以来，擅作威服，枉利营私，颠倒是非，引用匪类，异己者秉斥，欺负者减拔，又借用兵之名虚冒军功，培植党羽，以朝廷之名寻异己之私情。等到九月十七，传来的却不是底报了，而是底报后面年羹尧认罪折子上的朱批：尔尚望活命焉，朕已令蒲立琛往广州捉拿你的哥哥，随即即来拿你儿。后面还有百官弹劾年羹尧的奏折节要，光目录啊，那就有好几大章。大理寺和六部会同审议，给他定下了五条大逆罪、九条欺罔罪、十三条狂悖罪和六条专擅罪，另外还有贪婪侵蚀罪十八条、十五款等等等等，反正总共啊，给他定了九十二条大罪。处分的办法也已经拟定了，请旨将年羹尧立正典刑。好家伙，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，墙倒众人推呀。年羹尧受到了全国上下一致的讨伐，凡是曾经与年羹尧有过一面之交或者共过事的人，无不纷纷倒戈，落井下石。完了，看来年羹尧是死定了。但是按照雍正皇帝的想法啊，他不想杀年羹尧，他想让年羹尧自己有所表示，或者畏罪自杀，或者是以死向天下谢罪。但是令皇上失望的是，年羹尧不但不想自尽，而他的求生欲望反倒越来越强烈了。九月十七这一天，面对着破窗明月，他用那支秃笔写下了临死起命折，他是这么写的：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，若是主子天恩，连臣悔罪，求主子饶了臣，臣年纪不老，留作犬马自孝，慢慢的给主子效力。年羹尧推心泣血谨臣。写完，年羹尧咔嚓一声把那支笔给撅断了，往炕上一躺，听天由命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当张廷玉接到李卫转过来的年羹尧的起命折，一刻也不敢停留，径直到养心殿来见雍正皇帝。他来的时候啊，雍正正和马琪说话呢，一见张廷玉进来了，雍正笑着说：哎呦，好， 恒臣呐、你来的正好，赶紧来帮朕劝劝马骑吧，这匹老马要撂挑子了。张廷玉也笑着说，哈哈，皇上，臣早就知道这件事了，马老相国已经和我谈了，说他心意已决，臣怎么能劝得了呢？皇上要是不想让他歇呀，臣想他是歇不下来的。雍正叹息了一声，哎，那朕怎么能强人所难呢？外边的人都说朕刻薄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比谁都清楚。就说马齐吧，先皇曾经把你打入天牢，是朕把你放出来，委以重任，赐以高位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就是你没有私心，做官清廉，也为的是你心中有朕这个君王，所以朕把你看作贤臣，看作依靠。可是你怎么能忍心离朕而去呢？马齐听皇上这么说，心里也是一阵难受，急忙起身向皇上深深一躬说，皇上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，那臣就说句心里话吧。其实臣也是恋恩难舍呀，但是臣已经70多岁了，既然在这个位置上，就要办好这个位置上的事儿。可臣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臣要办不了这些个事情，岂不辜负了皇上的重托？是该腾出位子，让年轻的人上去了。张廷义也笑着说，皇上，臣以为马齐可以退下来，但却不能让他还乡。主上有事情的时候，还可以就近咨询，这样岂不方便？雍正默默地点了点头，没再说话，这才接过年羹尧的起命折子。看完之后，不由长叹一声，哎，看来他是不肯自尽呐、让朕有什么法子呢？杀他吧，朕又下不了这个手。他与朕私交很深，他妹子年妃正在病中，朕今天早上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就剩下一口气了，朕看着心疼，却又无话可以安慰他。朕虽然是皇帝，但也有血有肉，有常人所有的感情啊，朕怎么能下得了手呢？马齐却接过话茬说，万岁，年妃是年妃，年羹尧是年羹尧，兄妹二人不能混为一谈。年羹尧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，皇上不株连到年妃，已经是天高地厚之恩了，国家公器也，怎能与司仪连在一起呢？雍正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因为马齐正说出了自己的心愿，年羹尧的事情是应该做出最后的决断了。他急步走向案头，扯过一张纸来，这样写道，起命折已览，尔既不肯谢罪，朕只好赐尔自尽了。纵观自古至今的臣子，有不法如尔者吗？朕待尔之恩如天高如地厚，尔擅作威服，执党营私，如此孤恩负德，于心何忍也？尔自尽后，若稍有含怨之心，则天地不容，尔将永堕地狱而不得超生矣。这份谕旨是雍正3年12月11日发出去的，几天之后的一个西风黑雨之夜，年羹尧终于接到了这个旨意。于是他含着悲切，也许还含着愤怒，离开了人间，离开了这个曾经给了他荣耀，也给了他不幸的世界。